们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啊！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啊。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三章的1-16节啊。找到以后，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啊。我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腓立比书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们是我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为他已经留心万事，还活着，为要得到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啊，在这个敬拜的一天啊，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日子，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从天上，主啊，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从天上也赐下话语，主啊，让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等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许多人啊，都会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那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很有福的人啊。我相信我们都有哈，你有啊，我有啊，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啊，甚至摩西、大卫啊，都有啊，他们都有一段啊不堪回首的往事。那这些往事呢啊，我们最好呢是把它忘掉，否则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捆绑啊，成为你快乐生活的一个障碍啊。但是我们忘掉啊这些往事呢，其实并不容易啊，你需要一个转机啊，你需要一个光照啊，使你呢忽然之间你就看得清楚啊，想得明白啊，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忘掉啊，继续走你前面的道路啊。记得我的大学4年，回想起来我是过得蛮沮丧的哈。那因为功课的压力很大，那我的成绩又跟不上啊，然后呢我又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所以大部分的日子里面我都过得很苦闷。所以当我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很开心因为这个不同的环境呢，就给我一个新的开始好像有人拆掉一栋这个又丑陋又破旧的房子，然后打一个新的根基在上面重新的去建造上个月在我们洗礼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相信大家也听到她说在文革的时期她的亲人所受到的遭遇使她非常的痛苦使她痛不欲生，而且呢心灰意冷，所以这样子的感觉就一直缠绕着她一直到她到了我们的教会她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她体会到弟兄姐妹们的爱一直到他相信了耶稣，才把那段不堪的往事能够忘掉。使徒保罗也有一段不堪的往事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的人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告诉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情，我怎么样极力的去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后呢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的祖宗遗传更加的热心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十三节保罗不是一个恶人他以为他所做的是为神在大发热心因为基督徒相信这个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在保罗那个时候的宗教信仰中是亵渎神的是他完全不能够接受的。那个时候他的心目中呢最宝贵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就是他的血缘他的很纯正的血统还有呢就是律法上的义。那现在想到这些事情一定是让他心里充满了后悔也充满了警惕。在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头的地方，保罗就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三番四次的提醒你们呢，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自己的心里是充满喜乐上一次我们提到当保罗虽然身陷牢狱被软禁起来，可是神依然可以使用他让他在软禁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了罗马御营的所有的官兵这就是他喜乐的来源虽然我受捆绑神不受捆绑所以他就很喜乐但是呢他说这个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十分要紧的对我不困难，可是对你们很要紧。然后紧接着保罗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这些人会夺去你们的喜乐如果你听信他们的话他们会夺去你的喜乐。那第二个原因呢保罗有一点警觉他的心里有一点警觉，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他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又继续在发生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而已所以那些他所说的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了很严厉的词句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他们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混入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跟假先知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他们的教导是，嘿，你们担心耶稣还不能够得救你们还要受割礼还要受律法，还要回到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去。那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得救不能只靠信心你们还要靠着肉体。所以这样子的教导呢，是保罗非常受不了的一种教导，因为那正是他以前所相信，那现在 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教导。你们真的想要靠肉体吗？你真的想要凭着肉体夸口吗？保罗就跟这些人说，那你们就比我差得太远了。你看我，我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100%的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我是以色列族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再也没有别人比我有更纯正的犹太血统。还不止这样子，他说就律法来说我是个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曾经逼迫过教会，那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法利赛这个字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曾经是一个政党，也曾经是一个社会运动，还有呢它也曾经是一个思想体系。那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法利赛人是一个派系，那他们的特色就是严守摩西的律法还有犹太人的传统，在社会上他们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们被尊称为敬虔而且圣洁的人。事实上法利赛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叫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不但有法利赛人的名分，他更能够守全律法，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以至于从律法的规条来做评估的话，保罗是个义人，他是无可指责的。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为了祖宗大发热心，他主动的去逼迫那些他认为离经叛道的那些基督徒还有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名分地位实质行动他都有了，所以那些教师是怎么样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那可是如今呢，他把那些从前认为重要的宝贵的有益处的现在都看作有损的，就是有害处的，因为这些东西拦阻了他认识耶稣。他教导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割礼事实上呢只是一个肉体的记号，并不能够防止人去犯罪。他说真正受割礼的是我们这些被圣灵掌管的人，而不是那些靠肉体的人。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们都很明白，因为我们查考过生命记，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讨论过神要求以色列民的是一种心中的割礼，事实上不是一个肉体的割礼。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所以两处的经文里面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都是行心里的割礼。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赌博或者是一个打麻将上瘾上得很厉害的人，即使你把你手上的手指砍掉几个当你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你还是忍受不了，你还是会去赌博。所以我们看到在肉体上的记号，就是你把肉体上割去一些东西是没有功效的，唯有将心里的那个毒瘾除掉，才能够使人不去犯罪。那顺服圣灵就是心中的割礼，可以将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顺服圣灵的人才能够守得住律法。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保罗他以前的名字叫做扫罗 他的转变呢是发生在大马色的路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这样子的记载，当信徒受到逼迫，早期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扫罗就去向大祭司要了一份文书，他要带到大马色去，给大马色所有的会堂，若是找到信耶稣的，不管是男是女，都允许他带回耶路撒冷，把他们关起来。所以保罗就拿了这个文书就上了路。那将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那他就听见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很害怕，他说，主啊，你是谁？那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这个声音跟他讲，起来啊，你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会告诉你。那同行的人都站在旁边，他们听到声音可是看不到人。那扫罗从地上站起来，他睁开眼睛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他的眼睛瞎了。就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那在那个地方他住了三天，圣经上说他也不吃他也不喝，直到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奉了主耶稣的差遣来为他按手祷告，将主的心意告诉他。那时候呢，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然后他就能够看见了，而且呢就被圣灵充满，于是呢他就起来，立刻就信了耶稣，而且立刻就受了洗。他就留在大马色，跟门徒住在一起。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作为真是非常的奇妙，他使明眼的人，就是自己以为看得非常清楚的人变成瞎子，然后呢他打开瞎子的眼睛，使他能够看到真理。可是这个并不是这整个故事的 happy ending， 在圆满的结束。在保罗信了主以后呢，他又开始为主大发热心。我们看到这可能是他的个性，他是很热心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努力的去向大马色的犹太人传福音，就跟他们辩论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想说，那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吗？我是犹太人，我是从前逼迫教会的，那我现在信了耶稣，这就是最有力的见证，我来向他们传福音一定是最有果效的，这是他的想法。结果呢他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这犹太人不但不接受，反而想要杀他。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昼夜的在找机会，甚至守住那个城门，不让他出去，找机会要杀他。结果呢他的同工们只好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面坠下去。所以保罗就从那里逃到耶路撒冷，然后又从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家乡大树。从这个使徒行传跟加拉太书的记载里面来推算，那保罗在大树安静了大约有10年的时间。每一个神的工人都需要经过神的对付跟神的训练，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神用了40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同样的神用了10年的时间来训练保罗。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非常仔细的去读圣经，去查考圣经。当然当时圣经是只有旧约的部分，他要确定旧约里面对基督耶稣的预言都是确实的。也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神给他很多特别的启示。所以等到巴拿巴从安提阿的教会来找保罗去一起帮忙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出来服侍主。在3次的布道旅程里面，保罗经历了无数次的 基督的同在，还有基督的拯救。所以到了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他可以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是使徒保罗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他对耶稣基督的全然委身。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应当有一些的反思。那这个反思就是，在信主之后，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吗？刚刚我们看到保罗回转以后，他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那现在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看为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优先次序的清单里面啊，他到底占了第几位？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有些思想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保罗相比。保罗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使徒，神没有将那么大的使命放在你跟我的肩膀上面，所以我也不能够期望你跟我能够像他一样的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可是耶稣确实的说过，那不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如果你不肯为主做任何的牺牲，如果从信主到如今你的价值观念跟你的优先次序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你能够很诚实的对别人说或者对自己说，我是个基督徒，你能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愿我们彼此勉励，既然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应当认真，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可是我还是要讲，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做一个基督徒。我的意思不是凭肉体，就是我们应该认真的去面对，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长进。保罗要得着基督，并且要在他里面被称为义，这是第九节说的。那这个义呢，不是因为守律法而得的，像他以前一样，而是因为信耶稣而得的，不是来自自己的努力，乃是从神来的，是一种本于信心的义。那这句经文很重要，因为这句经文是保罗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他很知道，他非常清楚，从律法而来的义，如果你因为守律法而被称为义的话呢，这只是很表面的，人可以在表面看到你遵循了许多的诫命，可是人看不到你内心的挣扎。因为我们的罪性呢，所以靠着肉体去守律法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罗马书第七章就解释得很清楚。可是从神来的义就不一样，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不用我们自己去挣扎，不用我们自己去努力。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得非常清楚，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这样子说，他是回到义这个字的根源，那就是基督的代死满足了神对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难怪保罗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得到了耶稣基督也就得到了义。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点，我们才会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贵。我们得不到的义，神因着他呢就白白的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义， 那我们就仍然是罪人，罪人是免不了神的愤怒，也免不了神的审判。保罗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第十节。使徒保罗有很多这个出死入生的经历，他在传道的时候呢，有很多次他从绝境里面被主拯救出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曾经这么写，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困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些经历呢，就使他非常愿意，使他更愿意要去多体验这个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也让他愿意跟耶稣一同受苦，甚至效法他的死，因为他知道，如果耶稣没有受苦，如果耶稣没有受死，那神就不能够在他身上显出复活的能力，效法他的死，在英文圣经是翻作像他的死，becoming like him in his death， 似乎更接近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那段经文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保罗这样子的心智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但我相信使徒保罗还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确实是怀着这样子的意念，就是他们确确实实的是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次了哈，常常会不自主的掉下眼泪，我知道自己做不到，可是我非常的羡慕能够做得到的人。我们上一面讲到说，使徒保罗他很清楚他所要的是什么。可是呢他并不以为他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面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都晓得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人终其一生是不可能完全得着基督的，因为他太丰盛了。那保罗认识基督，他的生命已经翻转过来，可是他也并不觉得说他已经完全了，他还在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有点复杂，我们试着把它分析一下。主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中间，而且呢要他在君王的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保罗就回应了这个呼召，所以呢他就被主得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小亚细亚，他在马其顿，在希腊都已经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那他也曾经在君王，在亚基巴王的面前，还有在罗马的巡抚菲斯都的面前，都为主耶稣做了见证，可是呢，他还没有达成，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福音在那个时候，福音在罗马才刚刚开始，他也还没有把福音传到西班牙，或是传到更远的地方。那这就是他心里所念念不忘的，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人生好像一场赛跑，不到终点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基本上保罗说，我现在记挂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加紧脚步的跑向我的标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我在那些没有益处的事情上面，记得他说以前我觉得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我在这些有损的事情上面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因为懊悔也于事无补。我还有许多要紧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这句话呢，我们注意到使徒保罗重复了两次，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他心里的那种急迫感。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基督从天上召他来得的奖赏到底是什么？啊，根据圣经的提示哈，那是一个公义的冠冕，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节啊，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使徒保罗用的还是一个赛跑的一个图像，冠冕是得胜者的一个奖赏，当时的运动员在比赛得胜就可以得到一个桂冠，用这个桂花的枝子所编成的一个冠冕。我曾经在雅典参观过这个古奥林匹克的这个竞技场，那在里面呢，我就看到有几块长方形的大石头，那导游就跟我们解释说，这个就是古时哈，古时这些赛跑得胜的人就是站在石头上面，啊，然后人把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啊，但是冠冕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啊，还是有一点抽象。当这个使徒保罗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你要的是什么呢？你想他会怎么去回答？我觉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已经提供了很清楚的答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啊。第八节，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第十节。所以我们知道哈，保罗的回答一定是我要的是你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说哈，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那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很懂哈，我以前常想说全世界有多少个基督徒都在场上赛跑，那如果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的话，那怎么样都轮不到我，对不对？不可能的。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哈，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没有一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啊是怀着我要去得第二名啊，这样子的心态去参加比赛的，啊，他们总是尽自己的力量要去得冠军，啊，这就是使徒保罗的意思哈，啊。如果你们怀着啊这样子的心态去跑，那必然就会得到奖赏。啊，使徒保罗也曾说过，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他有一个清楚的标杆，所以当他跑的时候，他是注目在他的标杆上面。那标杆啊也很有意思哈。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标杆这个字是 goal 啊 ，G-O-A-L goal。那 goal 呢可以翻作目的啊，也可以翻作赛跑的终点啊 ，goalpost 啊，对不对？啊，一个赛跑的终点。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啊，就是。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呢，我要达到我的目的啊，这很好啊，这是奔向标杆的一个意思。对保罗来说，这个目的就是完成主给他的托付啊，得到他的奖赏。各位弟兄姐妹哈，在你 人生的道路上你有一个标杆吗？还是你仍然漫无目的的没有定向的在跑反正有一天我会跑到终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跑到终点的时候你面对主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很羞愧的我们说过神在他每一个子女的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托付。我们应该晓得那个托付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那么久了我们应该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标杆向着那个标杆去跑，这样子不但会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也会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有力量。刚刚我们提过，许多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都曾经软弱过我们都曾经失败过刚好在昨天呢我在这个宇宙光的光谱月刊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叫天路客的软天路客的软脚踝那个脚踝就是我们的脚后跟这个作者的意思，他引用的是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Achilles Heel Achilles 是这个希腊的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勇士，他全身是刀枪不入的他唯一的罩门我们看武侠小说上面的那个罩门就是他的两个脚踝他的两个脚后跟结果呢在 Troy 在那个特洛伊的那个战争里面，就有人一箭就射到他的脚跟，他就死了。所以这个软脚踝是他的致命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致命伤都有他一个最软弱的一点那这个作者讲到说我们这些天路客我们这些奔跑天路客的人这个、最厉害的这个致命伤就是两个一个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一个是我们信心的软弱，这两个是我们的致命伤那我非常的有同感这个往事已过这个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所以让以前我们的失败让我们的伤心都成为过去我们应该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头也不回地奔向我人生的标杆。从第十五节开始保罗就把注意力收回到转回到这个收信者的身上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样的心指的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保罗所描述的他自己的心智那完全人我们中间若是完全人这完全人不太容易了解因为保罗说他自己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他们中间为什么会有怎么会有完全人呢那有些英文圣经把完全人翻作成熟的人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不管怎么样，使徒保罗是勉励他们说你们灵性成熟的弟兄姐妹总要存着这样的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很喜欢他接下来的这一句话如果你们在某一些点上有不同的想法，那也可以求问神他就必自己指示你们。到底我们的经历跟保罗是不一样的我们爱主呢，可是不如他深切我们也做不到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也不能跟他一样愿意为基督受苦甚至效法他的死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跟保罗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求问神 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说，主啊，这个是我的想法，啊，这个是我的计划，啊，你看看好不好？你看看可不可以？神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啊，主耶稣必指示啊，必光照你啊，让你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啊。我相信有时候呢，主会提醒我们啊，你说这是我的想法，可是主会告诉你说，你的想法太自私了啊。那你说这个是我的计划啊，主会跟你讲说，你这个计划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啊，你只是要我的认同而已啊，不是吗？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去做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啊，那我们想做的事呢，都不难从圣经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经文来支持我，所以我们所要的事实上只是主耶稣的背书啊，主耶稣为我们背书而已，我们想的并不是主他自己的心意。第十六节是使徒保罗一句很切实很切合实际的一句勉励啊，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啊，不要勉强去做啊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去跟别人相比啊，就是让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自然的去反映我们里面的属灵光景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活出啊那个地步应有的生活啊。几个礼拜前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人分享啊，他说，哎呀，我们读圣经都是为别人读的，我就问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们读圣经不是因为我要更知道更多神的话语，而是因为查经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别人懂得都比我多，那我赶快读圣经，免得在我查经的时候丢脸。这就是不诚实，就是不是照着你灵命的那个地步去做出来的。保罗的这句话带给我们安慰啊，使我们不致气馁啊，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说我们就应该停在那个地步啊，有没有这样说啊？没有啊，没有啊。事实上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五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啊，就知道人要与你们众人同住啊，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这句话来当作我们的灵命停滞不前的一个借口。我们要存直奔标杆争取奖赏的这个心智啊，我们也要按部就班的去身体力行啊。做生意的人会常常的清点他的存货，那神的儿女呢，也必须常常反思他属灵的光景。使徒保罗这一段的自白啊，就是啊，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六节这段的自白啊，对我个人是很大的激励跟提醒。那我盼望哈，对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提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目的，我们奔跑有一个标杆啊，就是向着你啊，向着你所交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要去达到这个目的。主啊，我们既然读了这段经文，主啊，就求主啊，你的灵帮助我们啊，让你的话啊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中啊，以至于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主啊，我们的等待也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